4000斤量是吗？如果说你这个鸡群的话，你这个鸡群每天浪费200斤料，也就是说5%的饲料的话，就是说那全是这种过料的话，你这个一天就光这个饲料你就浪费了200-300块钱啊，甚至更多，这是一个最低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并不是说用什么药啊，用什么重点还在球虫的预防和治疗。这个你像是三号料还是粉碎机粉碎？你那个是有点肠，应该是有点那个球虫引起的肠毒啊，你这个注意一下。这个你就是说这批鸡我觉得已经结束了，你现在要用的话也就用点阿莫西林，再就是用中药来修复一下肠道，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最也就这种办法了。然后下批鸡的时候，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再电话联系，或者说您需要的话，我们再通过这些课堂进行一系列的讲座。因为牵扯球虫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也不是说今天3分钟5分钟就可以给你详细讲述的啊。行吧。哎，不客气，好，再见，现在有一个朋友问，他说除在喂营养的时候，可不可以把素补和葡萄糖、鱼肝油还有复合维生素 B 放在一起混合饮水，或者说除的营养如何去添加？因为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是蛋鸡还是肉鸡，应该说不管蛋鸡还是肉鸡，在育雏的时候加水的时候，一般的3到5个小时换一次水，这样的话就是在换水的时候药物配合没有一般的不会起很大的反应就是说维生素素补和葡萄糖是可以用的。然后就是鱼肝油啊、复合维生素 B 啊这一类，因为如果说你用的是高档的素补的话，其他的基本上不用额外的添加但是说这个给你情况肉鸡的话应该是就三个小时换一次水，因为温度比较高，这样的话就是预防白痢的和素补和葡萄糖可以在一起使用这里有一个问就是说鸡产生绿便的原因。鸡产生绿色粪便的原因呢，主要对我们经常遇到就是绿色非常稀的，就是说就是绿颜色的全是水便这种的就是说有一些绿色的像草一样的草沫一样的这些东西，我们一般的就是说长时间的不吃料导致胆汁倒流。但是这种绿色粪便呢，一般的就是如果说这种绿色粪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胆汁倒流引起的胆汁为什么倒流？胆汁为什么倒流？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鸡长时间的不吃料呢如果说要看大群非常精神没有伤亡的话或者说偶尔有个别心包肝包这种大肠杆菌长时间不吃料，它会排绿色粪便，在这种通过大群能看到。但是如果大群里边采食量明显下降采食量明显下降有开始出现伤亡，这时候会有新成疫等等病毒发烧之后造成的不采食之后胆汁倒流引起排绿色粪便主要有病毒病，还有说就是这种慢性大肠杆菌会发生。但是影响最大的肯定是病毒病以新成疫为代表的但是你像一些发烧比较严重的，你像流感还有全肢 以及一些，你像去年在鸭子上鸭子感冒之后引起心肌炎这种呢，都会发烧高烧，然后呢，饲料没有肚子里没有任何饲料，造成了就是胆汁倒流这主要是病毒和大肠杆菌两个方面吧。就是这是有一位就是梦随心意说，对于目前淡季高峰普遍难上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那么产蛋高峰普遍难上呢，我觉得这要根据鸡群的情况，如果说有呼吸道的话，重点要解决呼吸道，如果有肠道的话要解决肠道，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说产蛋高峰难上，就是说产蛋高峰要上的话，那要需要在前期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蓄积，要有一个营养的就是好像如果说你要在鸡蛋里边要效益的话，那你前期投入了多少，前期投入了多少，如果说你前期这个蛋鸡里边没有足够的营养储备的话，你到产蛋高峰你说你要给我下90%以上的蛋，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前期你的维生素有没有足够的补充，如果再一个你前期的就是肠道有没有修复，前期的呼吸道有没有修复，前期的抵抗力你有没有提高如果是因为要上产蛋高峰，整个机体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一个什么机器一样，它是抵抗力非常的差这些都应该做在前期做在前期这些所以说在但是既然要上产蛋高峰，现在没有上去那怎么办？那么重点第一个要调整机体的抵抗力，那么用一些高浓度的中药，这个要补充现在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进行什么为高浓度营养的补充高浓度营养的补充这两个方面，然后有肠炎的话要修复肠道，在用西药进行肠炎治疗的时候要注意使用修复使用中药进行肠道的修复，或一些寡糖等的好的这样的一个肠道修复剂进行修复，这样雏鸡开始就有翻肚死亡有什么造成的？这种主要是看死亡率吧，我觉得这个还不太好解释。翻肚死亡呢，一般的说这个鸡群雏鸡你要看多少天，如果说刚开始就有死亡的话，如果说大肚子的话，有可能是七炎，如果说在7天以上，甚至14天以上的话，有可能是个别鸡因为吃料过多、饮水不足造成的什么这种缺氧造成的猝死造成的这个根据具体情况。那个小公鸡38天脸白、冠白、爪也白是什么病？有人说是纤维炎，如果说是的话。就说这种脸白、冠白、爪也白的话，这种首先来说，你这个鸡群的，就是营养严重的不足，因为要上色的话，体内必须要有充足的维生素 AD3 以及各种B1、B2、B6 等等复合维生素 B 这才能是有一个黄色的。如果说纤维炎的话呢，整个鸡呢可能说长势非常的缓慢长势非常而且有一定的伤亡。一定伤亡。胆汁倒流可以仔细讲，胆汁倒流没有什么好的解释。胆汁倒流就是说胆汁正常的话，它会随着饲料进入肠道，但是如果说整个鸡发烧，它不会吃料食欲减退，就像我们人感冒之后没有食欲一样。这个就是如果说长时间的大肠杆菌之后也是好几天不吃料的话，整个肠道里没有任何食物，那么胆汁就会不能随着饲料进入就是通过在十二指肠部位进入小肠，它会倒流到就是鸡胃纤维里面染绿，然后呢在排粪的时候再排出来，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了绿粪的出现。清胃脉毒黄芪多糖素不能同时用吗？ 就是这个药物的使用呢，主要还是看各厂家不一样。如果说有一些厂家，你像青霉贝这个同这个朋友提出的是青霉贝多散、黄曲多糖素补，如果说纯中药的话，是可以的。但有些厂家可能你像青霉贝多散里面有的是含有大量的金刚丸或者利巴韦林，有的黄曲多糖里面也含有。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就是如果中药浓度够的话还可以，如果浓度不够的话，可能还是仍然会造成抵抗力的下降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就可以。这个就是，然后这个有这个问的课题又比较大，就是肉鸡呼吸道疾病有什么好的治疗或者预防方案？这个呢，我觉得预防方案的话，更多的应该是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有一个课件可以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可能需要到明天吧，明天或者后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再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一起来看。就是问新生意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啊？新生意有什么好的治？新生意的话，如果说一旦发生非典型新生意的话那可以治疗。那么就先用克隆30紧急接种之后呢，要迅速的中西结合的方案来提高机体的抵抗力，提高机体抵抗力。那么用就是刚才有人提出的黄曲多糖，那么有一些你是然后呢，再要用抗病毒的西药。但是现在抗病毒西药的话，像我们公司就是利巴韦林、金睾丸这些都可以使用。但现在呢，我们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公司现在这两种药呢，基本上没有。现在就是有一个反应寡核苷酸抗病毒因子的秦健特号那么这个就是利用分子学来抗病毒，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然后呢，根据机群的情况要消炎，这是新成疫的治疗。然后呢，可以在夜间的时候注意抵抗力的提高。这个需要的话，因为这个新生意的治疗方案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大家需要的话，也是对我希望还是通过今后一段时间，通过我们这个疾病专业网这个课堂，跟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来分享吧。我的 EPG 现在40天了，得了球虫，死期肛门有血，用了3小环药，还要怎么做？那么如果说球虫已经控制住的话，重点的球虫会引起什么肠道的破损？肠道破损随之而来的就是肠炎，肠炎之后就影响维生素的吸收如果说淡季40天的话，它会影响维生素的吸收。那么鸡群进入78天以后，那么就13周，也是78天以后，鸡群呢就开始卵巢发育，影响卵巢的发育，从而就会影响它的开产。这个要注意一下，就是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最终呢还是要解决肠炎的一个问题，修复肠道。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新城疫呢，如果说又问就是做苗风险大吗？如果说非典型新城疫的话，除了做苗，就是一般来讲是没有什么其他做法。这个如果说更保险一点的话，可以做一下抗体检测，抗体检测，然后做完苗之后，一般的就是克隆30的话，4倍量到5倍量都可以。克隆30的疫苗反应还不是很强烈。用药后呢，一般的你像中药的话，6到8小时都可以用药；西药的话，可能要推迟到12小时以后就可以。这就是肠毒，拉氯分嘛。就是肠毒的话，一般的有拉氯分的，但更多的是拉红，就是胡萝卜丝儿，或者是说这种西红柿样粪便的就是肠黏膜严重脱落，伴随一些血液然后有拉白色、有拉绿色的各种各样的粪便然后呢，就是小飞问的这个秋季呼吸道，秋季呼吸道呢，我希望还是秋季呼吸道，就是我们做的一个秋季呼吸道呢，也是有一个课件，也是希望就是还是一个综合的方案吧。这里不好说单独的就用我们公司的药就可以完全控制住的，这还要配合的是管理可以配合的管理。 反正是新城疫和其他病毒混感的话，有没有办法啊？如果说新城疫和其他病毒混感的话，就是要看一个什么程度。如果说这样的话，混感肯定有一个是主要的，这样说最好还是采用就是保守疗法。保守疗法的话，一般呢还是中药提高抵抗力，西药抗病毒，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防止继发感染，然后就是利用这一系列方案，在保守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疫苗的控制。那么这要看治疗的一个情况，治疗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这个病毒性疾病太多，怎么才能判断是非典型新生疫？这个说非典型新生疫的话，一般呢就是鸡群里边有一些伤亡，但是主要还是通过剖检吧。通过剖检里面会发现就主要是关注的是5个点，一个是就是腺胃乳头，再一个呢是12指肠部位、卵黄蒂附近，还有盲肠中间段，还有盲肠扁桃体，这5个点如果出血的话，那是非典型新生疫。如果有其中就是1到4个点出血的话，就是早壶样坏死的话，出血或者早壶样坏死的话，那非典型新生疫。那么 AG 40多天得了肠毒怎么用药？那么 AG 如果40多天发生了肠毒之后呢，一般的这个用药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使用的是肠道修复用中药肠道修复，然后进一步消炎。消炎的话，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你像我们公司有一个肠乐，那么它虽然是利菌净，但是更多的含有一些其他的肠道修复因子，一般的24到48小时都可以控制过量。再一个呢，可以使用阿莫西林这一类成分的对肠道进行修复。肉芨注射疫苗，我觉得如果说新生疫的话，比较严重，可以加，7天和活苗同时免疫这也是可以的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如果当地新生疫比较多发，那可以做。还可以做，或者流感多发的话，为了排除新生疫的干扰，那么可以就是7天也可以在做点点滴滴的同时使用疫苗的注射。我的鸡有鸡咳嗽，有的技术员给上苗就好了。这个就是说，如果说鸡轻微的咳嗽的话，用上苗之后，也就是说，在用完苗之后，鸡群的如果说鸡群当时还有一定的抵抗力，在用上苗之后，抵抗力上升，对抗住了这种对抗住了这种支原体或者是轻微的病就是轻微的提高了呼吸道黏膜的抵抗力的话，可以控制咳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就得问肠毒会转变成新生疫吗？如果说肠毒时间长抵抗力比较，这肯定会造成鸡群的营养缺乏进一步会造成肠道黏膜的破损这样的话，黏膜破损之后会造成抵抗力的趁虚而入，这就是说，并不是说转变新生疫，而是说由于肠毒引起机体抵抗力下降，然后如果说你疫苗又做得不到位的话，有可能会继发新生疫。就是问临床上流感的看法。临床上流感的看法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众说纷纭。但是我的看法呢，就是说重点的还是只要你提高了机体抵抗力，就可以对抗目前的流感。提高机体抵抗力，那么你就说流感，如果说鸡群有些发生呼吸道了发生轻微呼吸道，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我们在座各位足够的重视。 足够的重视。为什么？因为只要说慰藉一下，为你的鸡群首先有发生了呼吸道，就说明你的鸡群的抵抗力非常的低。为什么？你的鸡群稍微的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发病了就必须要采取合理的方案进行抵抗力的提高，这样才能使我们所养的鸡群呢能够对抗流感病毒。就是你不能说你的鸡群，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流感在出现的时候，肯定的是会发生的是肯定发生的一个就是肯定有一些前兆。那么在这个前兆出现之后，你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所以流感最重点的一个，我觉得还是说要引起高度的关注。比如说我的鸡群如果已经轻微的发生呼吸道，那我就采取管理，采取用药，采取营养等方面的措施，来提高我所饲养的鸡群的抵抗力，来对抗流感的发生，而不要等流感来了我要治疗了。不是，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对我们在座的各位也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就是肠毒，顾名思义，就是不明病毒造成，重点是抗病毒，这种说法对吗？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肠毒综合症的话，它既然称为肠毒综合症，它是由球虫，就是大肠杆菌、沙门氏菌，以及厌氧菌、胃食梭菌等等一系列的细菌造成了什么毒素分泌的毒素，然后被鸡群吸收之后引起的一系列的症状可能有病毒，但是说这种病毒肯定是随着毒素进入体内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说重点的应该是在治疗球虫如果排除球虫，要治肠炎，要治等等，要进行整体的修复才是最主要的。这鸡肠积屎多，就是说这种盲肠粪便多而稀是怎么回事可以进行一些观察是否有球虫刺激盲肠进行这些盲肠粪的大量排出。蛋鸡饮完四系五天，蛋色变黄，掉蛋成，吃料减少，粪便正常，是怎么回事？那么这就是说，你应该是在做四系的时候，正好防到了鸡群的潜伏期上，这个应该是在建议你在下次做疫苗的时候，应该首先呢，用一些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中药。之后再做疫苗，做完疫苗之后再进行疫苗的巩固，而不要再一个你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进行抗体检测，完了之后进行疫苗的预防，应该是你的预防晚了，正好预防到潜伏期上一般呢，我们要求抗体必须要在四以上，或者说要求更高一点，应该在六以上，必须要进行疫苗预防。如果说你正好在四上做，有可能说抗体底度低于四的话，就会出现了就是这种轻微的新型疫病毒的入侵造成的蛋成下降。咳嗽74天肉种鸡只咳嗽16天，吃了许多药，打了3天头孢，与阿米卡星鸡依然葫芦90%，吃药物能保半个月，仅死鸡5个。我觉得在如果说种鸡的话，建议不要打针。如果说你要打针的话，可能说有一些病会引起的是针头的传染再一个，你像我们在治呼吸道的话，重点的建议还是用中药在止咳化痰的同时进行消炎的治疗必须要止咳化痰，而不要指望利用好的西药，你像艾插碱来化掉痰，这是不可能的。 自从昨天开始，我们也是一直就是说刚才说的是疫苗做晚了，是这样，就是刚才进行也在做晚了啊。疫苗做完了之后，现在用一些利巴韦林、金药丸胺和中药，应该是有一定的作用。我觉得利巴韦林和金药丸胺的话，你可完全可以使用利巴韦林，然后呢，中药的话，尽量的加强中药的一个效果，而且确保中药的效果，这才最终提高抵抗力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因素啊。这个不好意思的是，大家就是这个发问的速度太快，有时候很多问题都没看清楚，都直接上去了。我觉得也是重点的，非常高兴认识大家。但是如果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今后的时间里面，我们再不断的加强交流不断的加强交流吧。然后我只要能看到的，或者说能解答的，我都应该尽量的跟大家来解决来解决。这里问就是在60天时，德国，就是这个不是，这个生物制剂对流感有效果吗？有的老师说干扰素不能用于流感，这个说法呢，应该是怎么说？干扰素就是说干扰素，我经常在很早以前就用过。但是说干扰素呢，在使用的时候它可以明显的对抗病毒，但是它的作用非常的短暂。大概只有3到5个小时的时间，干扰素作用完了之后，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迅速的打破了机体内的所有的免疫器官，然后呢，造成了机体的免疫器官的空白期，免疫空白期非常的长，会造成的，如果说你周围病毒比较多的情况下，会造成它的再次感染，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目前为止，干扰素呢，我用的，或者说基本上一年到头用的很少，更多的还是在用中西结合的方案来提高整体菌群的抵抗力，把握整个菌群的发展方向。我觉得这才是最主要的。血凝素呢也是这样一个情况，血凝素也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干扰素和血凝素呢，更多的是从国外进口的，国外的一些密闭的鸡舍使用这两个效果是非常好因为虽然打破了机体的抵抗力，但是说他们的饲养环境是密闭式的，所以效果非常的好。然后有一个问就是网养好还是地面养好？一般的来讲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各有利弊，各有利弊根据我觉得还是根据个人的饲养习惯，有些人呢就是喜欢干净的，可能更多的是在网上饲养，而且体力又好可以上下笼逮鸡抓鸡做疫苗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很多年老的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地面养，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说各有利弊刚才昨天我觉得也是听昨天有几个网友也在这争论这个问题。如果网上养的话重点呢要解决夏天因为高温往上走，夏天怎么样解决夏天的料肉比的问题？冬天的话，那么是有一些好的作用，可以杀鸡粪，减少通风但是地面养呢，就是说冬天的，就是夏天可能好一些，但是冬天呢，就是保温又是问题。但是说地面养，重点的还是说控制好球虫。那么球虫怎么预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那么大家需要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再进一步的阐述，进一步的阐述。淡季180天涨到85不涨了，并且上午下一半，上午下一半淡，用了好多中药和西药，就是不行，采食2两，采食上不去。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重点还是就是这个，既然到了180天上不去，就是说这个也是其中的最后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个呢，我觉得重点呢还是要在前期，要看你整个前要希望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还是说详细的要了解你的用药史， 你用了什么药，疫苗程序是怎么做的，最终才能有一个整体的分析，在这里不好盲目的下判断啊。就是在老百姓说的就是糖基屎是不是病啊，这个应该不是病，这个就是盲肠粪啊，基就是正常的肠道里面出来的是这种就是正常的粪便，然后呢如果说盲肠里边排出来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糖基屎，这应该不是毛病，但是说一般的这种10:1的比例啊，10:1的比例，超过这个比例的话，这个基群呢可能有球虫的干扰。如果说肉鸡的话，球虫呢应该是在10天最早就可以，10天到14天这个时间段，或者是10天到21天以前都可以，如果网上养的话，这是一次，然后25天前后要发一次。干扰素打破机体的免疫力啊，免疫力状态，这个我觉得怎么解释呢？这个就是说干扰素它是直接作用于病毒或者说免疫器官的，因为正常的机体对抗病毒的时候都会产生干扰素，但是你直接干扰素下去了，无形当中就把自身的这种产生的免疫器官要有一个休眠期，那么它在休眠的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打破了它自身原有的免疫力的平衡，免疫力的平衡。寄养球虫什么时候上好？一般的就是10天15天，关键还是看你鸡群球虫的这是这个日龄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就是球虫它有一个发病规律，基本上就在这两个时间段最早出现，但是主要呢还是一个药物的选择，刚才讲的是中药如果高浓度好的中药的话可以降低球虫的耐药性，如果不好的话就很难讲啊，这个因为球虫的话都发展到现在无非就那几个品种。御厨还用防球虫吗？御厨是蛋鸡御厨还是肉鸡御厨？在多少天？这个不是很清楚。如果说需要问的话，再写的详细一些。干扰素抗病毒的机理是啥？能请教吗？干扰素抗病毒的机理呢，就它是直接作用于就是机体的如果说是病毒即将进入体内的话，它直接就切断了这种病毒感染的途径。这个是这个机理呢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这个当然你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就是私下的再进行交流。那么微笑问是哪个公司的我的署名里面都写了是天和利天和利是生机集团天和利公司主要是在天津在天津，现在呢主要还是在全国各地给大家巡回讲课更多一些，这也是今天晚上也是非常高兴能坐在这里参加咱们疾病专业网这个课堂，跟大家一起来交流肉鸡7天做4系低鼻加疫苗注射，21天做4系嘛，21天应该是还做的，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鸡群的免疫空白期还是鸡群一个免疫空白期，这个时间应该是做的。高免素可以和干扰素一起用吗？高免素这个东西我还没有接触过如果说我第一次见了这个名词反正一般的干扰素来讲呢，就是干扰素我也在用，偶尔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也是在用，但是用完了之后一般配合中药要提高机体的抵抗力，效果还是有一定效果干扰素转因子血凝素的区别是啥？这一类呢，这个区别呢，怎么讲呢？这一类呢都是直接对抗病毒的，然后呢，就是干扰素是最初级的，然后转因子最好的，目前最好的是血凝素但是整体的就抗病毒的效果呢，就是 这些生物制品都会打破机体的免疫力，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就可以就是说可以用，但是一定要注意你机群的抵抗力是否达到足够的水平。金刚丸呢主要是针对流感病毒这一类的，对新型疫病毒的作用很轻微，或者是基本上没有。然后腺胃炎有什么好药？腺胃炎呢，如果说腺胃炎，我觉得重点呢一个就是说腺胃炎的发生原因既然腺胃发生了炎症，那肯定是有什么由于肌群的高烧引起的肌群高烧之后就会引起胃部的发热，发热之后引起腺胃的炎症这个腺胃炎的话重点呢我觉得还是根据肌群发病的最初级的原因根据具体的肌群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样分析完了之后，然后病情况呢是消炎、是抗菌、是抗病毒，还是需要退烧进行一个综合的方案就可以。利巴威林、金刚丸胺和黄芪多糖能一起用吗？一般呢，我们在现在一般呢，我在使用的时候，利巴威林和黄芪多糖一般是可以使用的。那金刚丸胺的话，既然是对抗病毒，我现在一般的金刚丸还是在配合高浓度的双黄连口服液在一起来使用。做秒检3天，黄芪多糖有好处吗？如果说浓度够的黄芪多糖，的确可以提高免疫的效果，而且可以降低疫苗反应。有人说现在的黄芪里面西药做秒检最好别用这样的说法就是这个呢，就是说黄芪多糖里的确有一些为了提高因为浓度不够但是西药又很便宜，可能说很多的再加利巴威林或者金刚丸胺，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应该是通过眼观能够区别出来。机体抗体效价很高时，也产生不了干扰四的问题。如果说机体抵抗效价很高，这个我还没看懂什么意思。如果说需要问的话，可以再写的明白一些。30多天的苗什么时候做好？30多天的什么苗？这个我问题我还不太清楚可以再写的清楚一些金刚丸胺和金刚乙胺有什么区别？金刚丸胺和金刚乙胺呢是基本上是一类药物，然后呢好一些的就是金刚乙胺然后差一些的金刚丸胺，这个主要是一个优劣的一个区别优劣的一个区别，然后在抗病毒上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说金刚丸和金刚乙胺在肌群上使用了之后，就尤其肉剂会引起肌群的兴奋不安，然后呢至少有2到3天的时间吃料的生长的是比较缓慢就是肉鸡30天的新城疫苗什么时候做最好？这个一般呢就是新城疫的话，如果说7天注射疫苗然后同时 DNTP 21天做完，后期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不做。但是说有些30天以后仍然有流行新城疫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情况再补免一次，但是这次呢比补免的时候相对来讲危险性比较高一些。勇者说咋样有效防止肉鸡球虫？肉鸡球虫呢也是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肉鸡球虫呢也是涉及到管理用药等等很多方面，这里呢可能今天晚上如果我讲的话可能需要40分钟以上的时间大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通过电话方式呢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交流一下。 有的问就是20天抗病毒用中药还是西药好？如果说鸡群没有发病的情况下，我们还建议用中药好一些，因为中药的话，它在提高抵抗力的同时，可以对抗病毒，要远比西药更好一些。如果说鸡群发病的时候，我们才建议使用西药，而且我们现在选择西药的话，更多的选择从分子学的角度来抗病毒，对机体没有任何损伤的没有任何损伤的。这里有问抗病毒西药真的比中药快吗？这个怎么说呢，现在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大家对我们中药的一个，我希望大家应该是逐渐的扭转这样一个观念。西药的话进入西药的确抗病毒会比中药快一些，但快多少时间呢？一般来讲西药进入肠道之后30分钟，快的，你像恩诺沙星这一类的奎诺酮类的进入肠道之后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可以达到血药浓度迅速的吸收。但是西药的话中药的话尤其现在高浓度的口服液的话，进入肠道一般呢5小时到6小时就可以达到一个好的治疗效果达到有效的药物浓度而且中药一旦建立了达到了高浓度的时候就可以建立坚强的免疫能力坚强的免疫能力这样会更好一些所以这个时候中药和西药到底快多长时间的问题，我觉得只是3到5个小时的问题，大家可以在使用的时候注意一下抗病毒怎么样选择中药？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涉及到一些就是产品方面的。如果你需要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电话联络吧就是黄芪茁蓖有好的药物治疗吗？这个一般呢，黄芪茁蓖的话就是治疗的话就是还是侧重于维生素的补充就是一般的维生素和单氨酸赖氨酸的补充。一般的就是说鸡啄鱼的话，最主要原因是缺乏含硫氨基酸，那么这个可以通过一些高浓度的素补含有大量素补就是单氨酸赖氨酸的药物进行使用。然后呢所以这个基础之上，如果黄芪茁蓖比较多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的是一些偏方，你就说在鸡舍里挂一些红色的布条光线稍微暗一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缓解茁蓖的情况。就是说刚才就是有问黄芪多糖是饮水好是拌料好现在呢黄芪多糖呢，因为这个水平呢也是良莠不齐，那么我们在一些报道上也会经常的看到，其实现在黄芪多糖因为销量比较大那么在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么黄芪多糖呢，通过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些产品进行检测的话，会发现它的含量是从0%大家一定要记0%到70%是不等的高质量的话那个在70%，低质量的话只有0%可能更多的不是这个黄芪多糖然后呢这个还是说饮水也可以拌料也可以，但是更多的还是看你的药物浓度这就是机体抵抗力的下降的临床表现是什么机体抵抗力，我们说机体抵抗力下降就是说你的机群里面一稍微风吹草动又疫苗，或者说就是天气降温，你的机群就有一些死亡，或者说有一些 不精神啊，减料，这说明鸡群的抵抗力。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毛片的观察，我们通过毛片我们会发现，哎，我的鸡群的毛片怎么昨天还是很顺溜，今天的毛怎么就是翘起来，我们叫翘起来，或者说就逆立，或者说蓬松，这样一些情况就说明鸡群的什么新陈代谢开始下降啊，需要我们用中药来调养啊，调养。来提高它的抵抗力啊，提高它的抵抗力，也就是说去病去根，去在哪里，要提高机体的抵抗力，也就是说去到它的根本啊，去到它的根本啊。做疫苗可以同时喂秋虫药吗？抗秋虫呢还有中药啊？做疫苗时呢，一般呢就是我现在选择是中药多一些，抗秋虫药呢一般呢就是说啊，一般呢还不至于就是说非要在做疫苗的时候啊要用喂秋虫药啊，抗菌药是可以使用的啊，对一些肾脏没有损害的，你像喹诺酮类的可以啊，或者青霉素类的是可以的。从现在往后肉鸡上还有鸡痘嘛，这个就是说肉鸡上有鸡痘没鸡痘，还是主要看南北有差异。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地区的，但是有些地，你要在南方，这鸡痘仍然会有很多，而且还会继续的延续。黄芪多糖有抗病毒的作用吗？黄芪多糖抗病毒作用是有的，而且作用非常的明显。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黄芪多糖的作用，大概是有七种。130天淡鸡。大群精神不错，但从90天开始就不断出现个别精神发呆的鸡，病鸡呢拉草绿色粪便，每天死两三只，怎么治？那么这个呢，还是说要根据鸡群情况，这个是应该最严重的应该是新陈液，其次是不是有大肠杆菌，或者说有没有营养不良的现象，这个呢就是原因还真是比较多，因为从90天到130天，这是40天的病，要今天来治疗的话，可能更多的要，首先要考虑的，必须要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再看是否细菌感染哪个部位，要进行哪个部位的修复治疗啊，要这个时候要合理的选择西药，合理的选择西药，然后呢，要进行营养的补充。进行黏膜的修复，这个呢就是说并不是说今天通过这个只能给大家指明的是治疗方向，这个重点的一个呢就是说到底确定什么病啊，这个还是不太好确定啊。这个怎么治疗，这个治疗方向应该是这样，提高抵抗力，然后选择合理的药物啊，治疗你鸡群里边目前到底哪个地方存在炎症的发生。这个呢就是进行营养的补充，高浓度营养的补充。这是请谈谈保肝护肾、修复肠黏膜损伤、修复呼吸道黏膜损伤的病理等方面的知识。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啊。这个呢就是简单的如果需要的话，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呢，可能真要讲解这方面病理知识的话，是非常枯燥的。如果您需要的话，还是电话联络一下，这样可能更好的能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啊，帮您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通过号码里面的数字，我们再单独的联络一下啊。干扰素有作用吗？干扰素是有作用的，但是它的副作用往往是我们这个地区，我们国家暂时我认为还是不太适合使用的，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如果说你鸡群的抵抗力足够强还是可以的，足够强还是可以。就是问您是什么地方的？我家是泰安的，然后呢，99年呢在莱阳农学院毕业，然后呢一直在山东，然后今年呢在天津负责在生技集团天合力供职啊。 然后呢，就是还是肌无病说机体免疫力下降的一些临床症状的表现，从轻到重列举一些。这个抵抗力下降的，我觉得还是刚才也大体的谈了一下，就是重点来看肌群的精神状态、毛片、关子，这些都是这些细微的，但是是要综合的看，没有说从轻到重啊，列举一些。如果说最重的话，那肯定机体已经发病啊，轻的话呢，机体刚刚有一些表现的话，通过他的眼神应该是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就需要日积月累的来观察机群，而不是说一句话之后，应该是说这句话如果说并不是卖关子，但的确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可言传的。大家如果需要这方面有需要交流的话，可以记下我的电话，跟大家一起再具体的再交流一下吧。哎，你好，昨日重现，你有问题吗？谢谢谢谢，的确是还是比较多，那比还是比较多，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今天也快10点了，大家可能也是还有很多问题，我看下来，下面还有很多问题，我觉得的确也是，讲的口干舌燥。这是本来就是8点半结束，现在已经进行到9点45，马上进入10点。大家如果是需要的话，在刚才可能还有一些新上来的，就是在现在在卖的这个，就是咱们疾病专业网特地给我借用的，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如果需要有进一步联系的话，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24261040，24261040，大家把这些号码记下来，可以再加我。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在下面的进行私下的交流。如果说大家就是说在白天遇到问题的话，上网不太方便，那么可以打我的手机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还是可以记一下1338997093213389970932，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还是希望能跟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探讨一些疾病发生方面的事情这样昨日重现，我也就到这里吧。我看还有很多问题，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一声对不起。然后呢，如果有机会或者说下次，争取下次呢，也是跟大家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就这样吧，谢谢你啊。行，这样的话我就下了，谢谢啊，再见。